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上个礼拜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250,000，尽管下跌幅度好小，但这个是三个礼拜来的首次下降。在截至8月13号的一个礼拜，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比一个礼拜前向下修正后的252,000略有下降，减少了2,000人，低过道琼斯公司估计的260,000人。今年较早时，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曾经创下50多年来的最低纪录，但在4月份跌至166,000人之后开始走高，四个礼拜移动平均值在这个期间上升了近80,000人。持续申领人数的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小幅上升至1,437,000，比前一个礼拜修订后的数字增加了7,000人，这个是自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一年前近1,182,000美国人在领取失业救济金。中国国防部礼拜三宣布，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及双方共识，中共军方将抽组部分兵力到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俄罗斯国防部7月率先发出的演习声明说，东方2022战略演习将在8月30号至9月5号在俄罗斯东部军区的13个靶场进行。声明说，东方2022军演属于正常演习，并非进行军事动员。由于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中共在台湾周边演习未消停，加上俄中自称合作无上限，这次北京派兵参与俄罗斯军演自然受到国际关注。美国表示已经看到中俄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战略情报专家黎贝卡科夫勒话俾福克斯新闻知，虽然这次军演是俄中年度双边训练周期的一部分，但普京在俄罗斯军队仍处于与乌克兰的激烈冲突中时仍坚持这一计划，这一点值得留意。佛罗里达州联邦地方法官布鲁斯·莱恩·哈特18号下午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公开用于解释联邦调查局 FBI 突袭前总统川普海湖庄园原因的宣誓书。经过审查，法官决定部分解封宣誓书，但同时公开一些其他相关文件。川普就发表声明呼吁全部解封。法官莱恩哈特说，我没有准备好将宣誓书完全解封，他给司法部一周的时间来建议哪些部分应该保密。莱恩哈特让司法部在8月25号中午之前提交已定的修订，莱恩哈特法官将审查这些修订，然后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莱恩哈特还下令在礼拜四启封一些与搜查令有关的文件，包括搜查令的申请、密封宣誓书的动议和封面。美联储公布7月份议息会议记录，与会委员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通胀压力缓解，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但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放慢加息的步伐。美联储委预计近期内通胀仍会保持在高位，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依然低过短期内的中性水平。美国经济的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增长在信贷状况收紧后已经开始放缓，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失业率处于接近纪录低位的水平。尽管美联储没有为9月份的加息提供清晰的指引，但议息记录公布后，业界预料9月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降至 40%， 原先是 52%， 加息50基点的可能性保持在 60%。中国南方多省限电，四川省更下令企业停产6日，导致上海汽车业零部件短缺。上海当局这个礼拜致函四川，请求保障相关企业供电。信中称，近日收到上海汽车集团和特斯拉公司反映，因为受到四川省限电影响，重点汽车零组件供应商无法足量生产，导致上海乘用汽车、特斯拉等主机厂出现了零组件短缺，影响整车生产。为了保障两地产业链供应稳定，特别商讨请四川工信厅协调有关部门，为这些企业倾斜一定的电力资源，减少白天的限电时间，满足企业连续 足量生产需求，信函仲附上相关的四川汽车零组件企业名单，这个是继上海封城之后中国汽车产业链再次受到冲击。拜登政府官员礼拜四表示，政府正计划加快交付剩余的猴痘疫苗供应，并将从下个礼拜一开始额外订购180万剂疫苗。官员表示，只有采用新的皮内注射疫苗，并且已经使用了现有疫苗供应量 90% 的司法管辖区，才能够获得额外的剂量。在白宫加快供应速度后，一批原定于10月发货的12万剂的 Jenner 的疫苗现在将会在9月交付。 Jenner 疫苗的新接种方法允许官员通过拆分剂量来扩大有限的供应，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可以使用的44万1000剂疫苗一下子变成了超过200万次的潜在接种剂量。最新的联邦数据显示，迄今为止美国已经报告了超过13500例猴痘病例。近日，英国政府阻止了一家中资公司收购一家英国涉及军民两用的科技公司。英国商务大臣关浩庭作出裁定，阻止注册一年的香港公司香港超橙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英国软件设计公司 POSIC。声明中说， POSIC 设计的软件可以用作制作电子设计自动化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用来制作军民两用的晶片。关浩庭说，此举是为了减轻对国家安全的风险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个是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实施后第三次引用该法，亦是英国日益警惕中资企业渗透本国的最新例证。乌克兰17号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扎波罗热市举行紧急救援人员演习，乌国内政部长在演习中表示，乌克兰必须为这一座被俄军占领的核电厂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18号表示，俄军并没有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部署重型武器，同时指控基辅正准备对该核电厂进行挑衅。扎波罗热核电厂自3月以来一直被俄军控制，莫斯科和基辅互相指控对方炮击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外界担忧紧绷的形势恐引发类似1986年切尔诺贝利这样的核灾。乌克兰内政部长莫纳斯提尔斯基表示，乌克兰应该做好准备，因为只要扎波罗热核电厂由俄罗斯控制，就存在重大风险。佛罗里达州又有一名男子因食了一只生蚝而感染了细菌之后不幸身亡，这个是佛罗里达州这个月因生食生蚝而死亡的第二人。该男子在佛罗里达州卢德代尔堡的乡村客栈螃蟹屋用餐后感染上胡菌，这家餐厅的经理表示，这名男子在餐馆吃饭那天，他们提供给顾客的蚝多达1200只。佛罗里达州卫生部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6人感染了胡菌，其中6人在食用了生的贝壳类包括生蚝之后死亡。2021年34名病患中有10人死亡，2020年36名病患者中有7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网站上警告说，虽然大多数胡菌病例发生在较热的天气，但全年都有病例报告。韩国外交部长礼拜四表示，韩国预计将参加美国领导的晶片四方联盟筹备会，该筹备会包括台湾和日本在内。来自韩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这一举措获得韩国出口商过半支持。今年3月，美国政府向日韩台建议组建晶片四方联盟，此前台湾和日本已经表现出积极参与意愿，而韩国尚未决定。路透社分析说，韩国在是否参加晶片四方筹备会的问题上，要在美中之间进行权衡。中国虽然是韩国晶片最大市场，但美国的技术与晶片设备是制造晶片的关键，而且美国亦是韩国晶片主要市场。根据韩国公布的对韩国300家出口商的调查，53%的受访者表示韩国应该加入美国领导的晶片四方联盟，41%的受访者表示应该暂缓，只有5%的人持反对态度。 路透社礼拜四报道，奥培克新任秘书长海塞姆盖斯表示，他预计2023年石油需求增长将放缓，但盖斯没有讲明奥培克将在9月5号举行的下次会议上作出什么决定。他说，我们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们确实看到2023年的需求增长会放缓，但应该不会比历史上的低点更差。就在盖斯8月1号上任的这个礼拜，奥培克及盟友同意在9月份每日增加10万桶石油产量，远远低过其在7月和8月每日增加64万8千桶的产量。盖斯说，市场存在大量投机和焦虑的情况，这个是导致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他表示，预计随着人们出行增加，航空燃料需求将增加，这个可以帮助维持石油需求。随着8月逐步进入尾声，秋冬季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迫在眉睫，考虑到接种窗口期就在眼前， FDA 决定采取一项大胆策略来审批最新一代新冠疫苗。制药公司先揸紧提交小鼠试验结果，然后 FDA 结合 BA.1 2价疫苗的人体实验结果来敲定是否批准美国人立即展开接种新一代疫苗。这个亦就意味着在10月底至11月药厂方面补上临床试验数据前，有大量美国人民已经完成了接种。医学专家表示，眼下对于 FDA 官员的最大风险就是小鼠实验结果通常不怎样可靠。FDA 顾问宾夕凡尼亚州大学教授保罗·奥菲特博士表示，有必要确保手头有足够牢靠的人体免疫数据，证明新疫苗能够对 BA4 和 BA5 病毒产生显著增强的中和抗体应答，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可接受的。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月度报告，与6月相比，7月二手房的销售额下降了近 6%， 同比就下降 20%。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销售数据下降至481万套，这个是除了疫情开始时的暴跌以外，自2015年11月以来最慢的销售速度。Reuters 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en 表示，就经济影响而言，房地产肯定会陷入衰退，尽管由于房屋可负担性减弱，需求正在下降，但价格仍然居高不下。7月售出房屋的价格中位价是$403,800，同比增长 10.8%。 不过价格升幅正在放缓，这个是自2020年7月以来的最小年度升幅。美台贸易代表办公室礼拜三宣布，美方已正式与台湾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这个亦是美国加强对台湾支持的另一迹象。美台在今年6月1号启动了21世纪贸易倡议，经过两个几月的准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及驻美代表处已就谈判任务达成共识。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双方已制定了一个强有力的谈判议程，将聚焦贸易便利化、反腐败、中小企业贸易、农业贸易、消除贸易壁垒等11个领域。首轮谈判预计在今年秋天举行，未来谈判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将持续与国会及主要利害关系人协商，包括劳工、企业和环保团体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